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复孙姐妹提到的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哎，为什么保罗会提出这样的处理呢？
好，讲这个之前，能不能请那个小永先帮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
好的，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光听起来的话，好像似乎也是一个说，不是这个传福音吗？即便对不信主的人，我们也是就努力，就是希望他不要
撒旦手里挽回回来。
对啊，然后你看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嘛，也是不断的主动的去拯救那些被撒旦捆绑的人嘛。那怎么这里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保罗在说什么呢？难道是在说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去咒诅对方吗？那前面我们刚才讲那个犹大书里面不是还讲吗？不对啊，这个不是我们可以这样去做的，你看连天使都不这样做，对不对？
对，
好，看经文不要断章取义，一定要看它的上下文，可以帮助我们更理解这句话的一个整全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这句话背后的事件背景是什么呢？
哥林多前书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嘛，哥林多地区呢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城邦，它是属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下的个商业很发达的城邦。这个城邦的风气非常的自由奔放，罪恶各种没底线的事情呢也发生了很多。那再加上它的经济很发达，哇，你知道人有钱就作怪嘛。所以很多人的这个私生活跟这种公众的这种表现是十分的放荡的。那个地区的人们呢也都见怪不怪了。可是后来福音传入的之后，我们知道福音就是要使人认识到很多这些生活上面的界限，这种在神的眼中什么是美善的事情，以及神会教导我们哪一些事情，哪一些心思意念是对我们是有害的。所以呢在哥林多成立了教会之后呢，这样的一个教导是哥林多教会呢必须重视的一块。他们当中很多是外邦人嘛，也犹太人，至少不管你认不认识基督耶稣或是相不相信基督耶稣，至少犹太人呢他们相信旧约，有这个律法的传统，也认独一真神耶和华，他们是非常清楚什么叫做分别为圣，什么叫做洁净罪污，他们是清楚的。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不清楚，不论是在信仰上的纯洁或是在道德上面这种行为上面的，哥林多教会在这方面面对很多的挣扎。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经文为什么在第五章第五节要讲到一个什么把人交给撒旦，有这样的一句经文呢？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一件令两边这样的信徒都很震惊，有人与自己的继母同居，而且这种情况下很可能那个父亲还在呢。
哇，
这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引起了轩然大波，教会本身呢又还没有完全的明白该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属灵原则去处理这件事情。有的那个在那边讲说，哎呀，好像基于爱心我们爱他嘛，那是不是连这种事也要包容起来？但是也有的人就讲说，不对呀，这就算是不信神的那些外邦人希腊人，他们也不会干这件事情，也觉得这个是错的呀，难道反而在教会里面我们对这件事情比他们还没有立场没有原则吗？他们这件事情呢，后来保罗透过哥林多前书就把这件事情给揭出来了，而且给予了指教。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来讲呢，就好像他们一个属灵的导师一样，所以保罗很严肃地教导他们来面对这件事情。首先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你去看，就直接指出来，第一个，这件事的本身败坏的程度是连外邦人都会吃惊的。难道在教会里面不会认为这件事情重重地得罪了神也伤害了人吗？
是，
这是一个乱伦的关系。保罗也责备哥林多教会，那这样一个连外邦人都具有常识知道不该行的教会反而不知道吗？而且不但哥林多教会里面许多的执事长老没有去处理去面对，而且还自高自大，那可能他们的理由就是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爱心嘛，我们有自由嘛，所以好像还刻意去容忍这样的事情，甚至为这样的容忍还自以为傲。所以保罗严厉地责备了这件事情，就说这不是基督里的真自由，基督里的真自由是凭着爱心也凭着真理，是要帮助犯下这样重大错误的弟兄姐妹，要使他们离开这样的情况。甚至那个严厉的态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就是交给撒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的确这是新约当中很罕见的一个表达那目前呢圣经学者有几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是什么？ 保罗甚至认为跟继母同居的弟兄要暂时停止他的聚会，包括停止他领圣餐。
嗯，
这个在当时的一个环境里就好像所谓的交给撒旦的意思，让他领受到严肃的一个纪律的行动，因着你犯的这个错，那你离开神的保护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是一个怎么样的经历，
是就相当于把他从教会革除出去。
对，
嗯，
就暂时让他停止聚会，也停止他领圣餐，包括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暂时停止团契了哈。当然探访还是会有，但探访的话是带着严肃教导的探访，而不是平常这种嘻嘻哈哈啦哈，很喜乐啦哈，很欢愉的。因为这个人他显然的他在基督的教训、圣徒的体统跟他在道德上面他该守住界限来讲，他是完全混乱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为了保护教会里其他的弟兄姐妹免得跟着一起混乱，
嗯，
好像以为教会在神的家里面这种事情是无所谓的，所以先停止他的这个弟兄能够来的聚会，这第一个的解释。第二个的解释呢，保罗的意思是字面意义哈，就是说将这个人如果在他的生活哈现在遇到些什么困难的话，那么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呢不会说哦，那我就求神免去你这个，而是教会要陪着这个弟兄一起祷告，什么你现在面对的就是一个神的管教，
嗯，
交给撒旦其实有个什么，有个是交给神的那个敌对者来使你幡然悔悟的意思，有点类似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也提到嘛，有的时候神也会使用任由人在一个败坏的一个情况里面，但是败坏是带来了更多的苦难，任由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还能够回头，被苦难炼尽或是被苦难教训。
嗯，
然后另外第三个解释呢，这个人保罗认为哈，教会应当吩咐他停止聚会，让他不在神的家里面好像有一个虚假的属灵遮盖。那么当他没有这个，他肯定也会体会到什么，他在生活和肉身上面会承受到更多的压力。
嗯，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必然这就是所谓的败坏肉体哈，也就是他的肉体上面的确会感受到那个支撑被拿去了。
嗯，
可是呢这样的一切不是为了要毁灭他，而是教会透过这样一个惩戒正是为了要拯救他，好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呢可以得救，这个是一个出自救恩的一个行为准则。那保罗的想法，保罗逻辑哈，他的推论是这样，就是他情愿教会在必要的时候让一个人在纪律中，在身体上面也许还会受到考验跟苦难，
嗯，
但是呢这也是避免他在审判之日，这就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爱心，因为刚才不讲嘛，哥林多教会很多人可能会讲嘛，可是基于爱心我们不该这么做呀哈，好像就睁只眼闭只眼继续包容嘛。但保罗的意思是什么，那不是爱心，真正的爱心就好像父母跟孩子之间，神也是这样嘛，主爱他必管教，就是为了避免他灭亡。
是的，
真正的爱心是情愿透过一些看似严厉的一些停止聚会、停止圣餐，是使他什么，也许他的肉身会感到痛苦，
嗯，
那种孤独跟寂寞的苦，或是在关系当中哈感觉到好像暂时这种隔绝的苦，但是却是为了避免他在审判之日因骄傲的罪，这种罪的继续的发酵而被罪吞灭灭亡了，
嗯，是为了是他灵魂的得救。
对，
嗯，这岂不很像那位浪子吗？就是父亲任由他去到世界中去逍遥快活，而那浪子到最后钱没了，朋友没了，最后在猪圈里面跟猪抢食，但是当他受苦的时候他幡然醒悟，当他回头的时候，这个父亲就能够真正的得回了这个孩子。
阿们。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点哈，可以看见保罗的这一节经文，他并不是说好像教会或是基督徒可以去咒诅别人哈，
嗯，
就是把他这个推到那个撒旦怀里。但是呢在这里呢，就是如果我们前后文这样看下来的话，保罗用这样强烈的一个比喻呢，他是要讲在一个真正属灵的爱心里面，就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慈爱、有公义的里面的话，那么为着拯救的真正的这种爱人的灵魂、爱人的生命，必要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比较严肃的方式，教会透过一些纪律的执行，也包含基督徒彼此之间哈，我们也会透过这种可能讲出来的话语不再是那么的温柔包容，
嗯，
但是在背后呢，我们不是要叫他忧愁，而真正是一种非常的担心，不要在神的真理上面、恩典上面这个人堕落了，就说在受审判的日子里面呢，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他什么
失落，
他是真的是被罪吞没了，
嗯，
那可能我们在这里也会心里面揪一下，那这个人后来有得救吗？这个这样犯了一个重大的一个罪哈，然后这样的被这样子，然后有被挽回吗？有重新被接纳吗？那很多的学者是认为哈，这个答案可能就是出现在哥林多后书2章5到11节，
若有叫人忧愁的， 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阿们。撒旦的诡计是什么呢？就是使人对神失去信心，特别是对神的拯救，对神的医治。对于我们只要悔改之后，神就必然赦免我们，洁净我们，而且只要我们愿意改的话，神也必然赐我们更新的力量，让我们不要再犯同样的过错跟罪恶了。撒旦就希望我们不要相信这些，就去被罪吞灭吧。而耶稣基督的来到，救恩的来到呢，就是要使撒旦那些，其实要告诉我们那些都是谎言。被神拣选，蒙神拯救，在神里面愿意回头悔改，来到施恩宝座前的，可以坦然无惧，因为这是爱我们并能拯救我们到底的神。
Amen。
所以呢，保罗现在他讲的这段话，就刚我们念的经文呢，许多的圣经学的认为，他这边提到那个就是说叫人忧愁的人啊，叫众人有几分忧愁的话呢，很可能指就是前面刚才讲的犯下这个重大这种乱伦罪过的这个去跟自己的继母同居的这个弟兄。刚才讲哥林多前书提到他嘛，哥林多后书在讲的时候呢，那应该已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了，所以保罗应该也是让教会知道，教会是应该有基督的充充满满的，有真理，但是什么？
有恩典，
也恩典。因为目的不是毁灭，不是真的把这个人推去相信撒旦那个说神不可能再拯救你了，拯救不了你的一个谎言，而是透过一个严厉的纪律，确实要使人被挽回过来，他愿意自己心里面真的是回转向神，而只要愿意回转向神的话，既然有真理，也有那恩典，教会就应该是不要叫他忧愁太过。甚至保罗都什么，他说我在基督里宣告赦免，重新的接纳，重新使这个人能够回到神的家中，继续被陪伴，继续能成长。既然已经改了，就不要再回去了，能够重新有一个洁净的新生活跟新生命。所以在这里我想最后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两节经文哈，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撒旦好像听起来很可怕，对不对？哇，杀人者吞灭者，在人看起来这样可怕，其实他也完全服在神的主权底下。
阿们。
真正最大的是神。所以呢，犹大书第九节呢，是你看撒旦试图夺取，但是不可能被夺取，因为一切都是蒙神保守。而且我们所要做的呢，只是说那个是提醒我们要效法天使长米迦勒，对神要有那样的一个信心，因着信心，因着敬畏神。所以当我们面对那恶者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以恶制恶，我们可以因着神以善胜恶。
阿们。
要领受那个善，就是要向着神有信心，而且有谦卑顺服敬畏的心就好了。然后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什么，的确有的时候神也容许撒旦作为管教的工具之一，但是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惧怕的其实不是撒旦，我们真该敬畏的就是单单敬畏那位掌权万有甚至撒旦都伏在他底下的上帝。
阿们。
所以喜爱上帝所喜爱的，憎恶上帝所憎恶的，这就是我们最棒的一个保障跟保守。
阿们。谢谢金道的分享，感谢我们的孙姐妹提来这么棒的问题，帮助我们回到这两节经文的背景以及引申出来的真意。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别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发送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乐谷@良友.net。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